北韩发射新型飞弹，日本罕见拉警报。巴西总统、德外长同日访中，北京人均存款27万，评论被围剿。中共免埃及80亿债务，恶评如潮。马克龙澄清立场，发护卫舰台海航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4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北韩4月13日上午7点左右向东海发射了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引起日本、南韩和美国的强烈反应，推测北韩可能出现技术性突破。首先，今次导弹发射在日本引起极大警戒，日本国防部首次预测导弹可能会落入领土，罕见对国内拉响警报。日本国防部向北海道海岸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发出疏散命令，说导弹将会在2分钟内降落，立即进入避难所。随后确认导弹落在北海道和周边的可能性消失，取消了警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改变了原定行程，决定在上午9点进入首相官邸。该导弹最后被证实落点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之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田博一解释，在探测到导弹之后没多久，导弹就在雷达消失，在资讯有限的情况下，系统推断出可能的轨迹而启动了警报系统。松野博一强调，在国民安全优先的考虑情况下，发出疏散警报判断是妥当的。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说，北韩13日7点22分左右由内陆发射了至少一枚有可能是 ICBM 等级的弹道飞弹，飞弹以高角度向东发射，目前正在分析进一步的细节。据南韩观察资料，北韩以高仰角方式发射导弹，飞行大约10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南韩军方表示，北韩13日可能发射的是一种使用先进固体燃料的新型弹道飞弹，这代表北韩被禁的武器计划可能出现技术突破。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北韩所有已知的洲际弹道飞弹都是液体燃料，采用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飞弹可以由陆地或者潜艇发射，长期以来一直列为金正恩愿望清单之中的优先项目。这种飞弹更加容易储存和运输，也都更为稳定，几乎不需要准备时间就可以发射，因此更难被抢先发现和摧毁。南韩方面披露，南韩和北韩定期的军方专用热线电话已经连续7日没人接听。美国政府就发出强烈警告，指北韩今次远程弹道飞弹试验发射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破坏该地区的安全局势。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华森发声明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团队正在同盟邦密切合作评估局势，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美国本土以及南韩和日本盟邦的安全。近来以中共为首的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较量的阵营动作不断，除了北韩的导弹挑衅之外，中共亦都发起新一轮的外交攻势。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北京藉机会挑拨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之后，原本就同中共关系密切的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将会来到目前正受到沙尘暴袭击的黄沙滚滚的北京。中共外交部向外透露，卢拉14日会在北京会见习近平。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卢拉访华的第一站是上海，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和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联系。卢拉在启程之前透露，他还会邀请习近平去巴西访问，还说希望吸引中国投资的项目等等。有专家认为，卢拉希望走捷径，既想和美国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和包括中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美国竞争对手保持联系。彭博社报道，卢拉在访问美国1个月之后就访问中国，他将会在上海访问华为的工厂， 咁可能會激嬲美國。但係中共跟住落嚟嘅另一個到訪者就唔一定令北京感到輕鬆。德國外交部長貝伯克喺4月13日亦都開始咗為期兩日嘅中國行程，目的係重申歐盟對北京嘅共同政策，反對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嘅立場。佢被西方媒體認為係謀求抵消馬克龍訪問中國對歐洲造成嘅負面影響。喺出發之前，貝伯克就首先發聲明警告北京話：合作夥伴、競爭者、系統性對手，咁係歐洲對中國政策嘅指南針。未來嘅指南針轉向取決於中共選擇邊條路。顯然，我哋無意進行經濟脫歐，咁喺全球化嘅世界之中係難以實現噶。但係我哋必須更系統性咁審視單邊依賴嘅風險，並且降低依賴去風險化。貝伯克此行將會會見中共外長秦剛同最高嘅外交政策官員王毅，並且同秦剛共同主持第六輪中德外交與安全戰略對話。美國之音報導，貝伯克對中共嘅態度比總理索爾茨更為強硬，並且正在起草一項目的係減少德國對北京經濟依賴嘅中國政策。德國對外關係專家魯利加話，貝伯克有啲被視為係麻煩製造者，如果呢一點唔喺佢今次訪問中體現出嚟，我會感到好意外。而德國政府經濟部13日表示，聯邦資訊安全局將漢堡港列為關鍵基礎設施之後，德國將會重新審視中國企業入股漢堡港嘅議案。4月12日，大陸傳媒第一財經報導，根據中國人存款情況，北京而家人均存款接近人民幣27万，上海人均存款超過21万。結果大陸微博評論區被圍剿，話題衝上熱搜榜，民間眾口一詞風刺話：真係發達國家啦！據報道，大陸傳媒係依據央行地方統計局公布嘅數據，梳理咗全國省直轄市自治區直至2022年尾本外幣存款餘額情況，以及其中的住戶存款情況。話數據顯示，廣東除了深圳之外的本外幣存款超過32万億，江蘇和北京的本外幣存款餘額平均超過20万億，而浙江和上海就接近20万億。至於人均住戶存款，或是北京、上海最高，北京的人均存款接近27万，上海人均存款就超過21万。報道引起網上一片嘲諷聲浪，網友說：我同馬雲人均億萬富豪。網絡大 V 張燕是財經世界說：張村有個張千萬，隔離九個窮光蛋，平均起來計一計，人人都是張百萬。還有微博大 V 發博文說：其實他們知道日日發甚麼人均存款、人均工資，你們會罵的，但是他們依然會發，我只能夠將這種行為理解為純粹是專登被人罵。還有網友投訴北京、上海的高樓價，27万好多嗎？你在市內買不買到個廁所啊？人均存款27万，人均負債8万。亦都有網友說：敢不敢公布中位數啊？日日亂講胡說八道，還說自己不是發達國家，那不是給證據人家嗎？事實上，中共前任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5月就披露，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以下的人群，平均每個月收入1000元左右。而根據中國大陸法律諮詢網站華律網統計，2022年依據居住地區不等，中國貧窮戶一年的補助是150元至1200元。在大陸，多數中國人看不起病、買不起樓，甚至生存困難的時候，中共竟然在全世界大灑金錢。近日埃及傳媒報導，中共同意免除埃及75至80億美元的部分債務，同樣引起惡評如潮。這個消息未得到外交部證實，但是中國網民的不滿就排山倒海。4月7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主持例行記者會的時候，有路透社記者提問中方是否同意 免除部分对埃及大约75亿至80亿美元的债务呢？无令就无令两可地回答，我没有关注到你提到的报道，亦都不了解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不过网民就看穿他们的路数，指出没有否定肯定是有啦。他居然都知道没有免承认。有人就直接问，中国老百姓的债务几时免除啊？看看我们的医疗投入，看看我们的楼价，再看看体制外的劳动人民。还有人回应说，人家没有将你当自己的仔女，韭菜、材料、工具、奴隶才有我们份。公开资料显示，一带一路到目前为止已经对大约163个国家投资超过8430亿美元，包括非洲和中亚多个国家。2022年8月，中国时任外长王毅宣布将会免除非洲17个国家总共23笔向中国免息贷款的债务。很多中国人对当局大洒金钱好疑惑，点都不明。就有网友直接指出，最仇恨中国人民的是中国共产党。时事评论员王克分析说，中共的大洒金钱是为了推行独裁政权的利益，撒钱对象亦都是所在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不会将这些钱撒给所在国的那些普通老百姓，所以他是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换。所在国的老百姓和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受惠于中共这些钱。另外，上个月27号，美国众议院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法案正式生效之后，将会取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一切补助津贴，以及阻止中共国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推卸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结束访问中国行程之后发表的台湾问题言论，引发盟友强烈反弹之后，星期三他首度表态澄清。4月12号，正在在荷兰出访的马克龙被记者问到他对台湾的态度，马克龙表示，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与欧盟保持一致，就是维持台海现状。他说，法国不支持挑衅，亦都不支持政治幻想，认为维持现状、尊重和清晰是欧洲战略自主的最佳盟友。这番言论被认为是他对之前关于台湾问题所作出的有争议表述进行澄清。对于马克龙对台湾的立场再次表态，台湾外交部13号作出回应，肯定法国政府重新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表示台湾将会同法国等理念相近的国际伙伴共同持续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以及全球自由民主发展和繁荣。法国传媒报道说，马克龙未有放弃原则。法国杂志《挑战报》独家报道，在共军举行环台军事演习之际，法国护卫舰“普拉瓦尔号”航行穿越台湾海峡，在分隔中国和台湾领土的85公里长的国际海域航行，这里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航行自由原则。法国传媒认为，对于法国外交官和军方来讲，这是马克龙访问中国结束之后并未放弃原则的行动证明。台湾立法委员黄定宇亦都证实，法国军方在中共对台湾军事演习期间的其中两日，他的护卫舰由台湾海峡中线偏西穿越，对于台海的和平这个地方是国际海域的国际规范的证明，都是属于正向的表现。台湾乐见任何有助于区域安全和平稳定的作为。而白宫就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表示，对美法之间的强大同盟充满信心。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我不会干涉马克龙总统发表言论，但是我对两国之间的强大联盟和友谊充满信心，我们亦都和法国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通力合作。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内容。4月13号至15号是泰国的泼水节， 其中在中国云南广州一带的泰族人亦都会过这个节日。在这个一年之中最热的日子里面，大家互相泼水，抹一种白色粉末在块面，表示彼此的祝福，于是就有这样的差天共地画面。一张相显示泰国的泼水节，不同部门的警察不单止块面被逼抹白色的粉末，全身都被淋湿，而且警察还会拿着水枪和大家一起互喷，每个人都笑容满面。而网上传出的另一条中国警察被泼水的影片，整个画面是这样的，警察就在原地打转，一次一次地被身边的人兜头淋水，满面黑滞和无奈。其实大家亦都可能感受到淋水的人亦都克制自己，不要用水壳去敲警察的头。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